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月17号。1月15号，处于任期末尾的拜登政府出台了新的芯片出口管制措施，可以算是这位老爷子在离开白宫之前补的最后一刀啊，这也是不会被川普废除掉的措施。那么新规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严厉，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恐慌。陷入恐慌的企业当中排名第一的就是中国的汽车行业，尤其是电动车行业。有消息说1月15号当天就有中国的汽车芯片厂商紧急联系了台积电，就了解这项新规对供货带来的影响。第二类恐慌的企业呢，就是中国的 AI 类企业，因为芯片它直接和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有关，硬件受限也就限制了中国 AI 事业的发展。第三类受影响的企业是军工企业，第四类就是华为供应链上的企业。所以拜登的这一刀算是补得相当狠啊，挨刀的都是习近平眼中的国之重器。虽然在美国的政治语言当中并没有抓手这样的词儿，但显然芯片就是中美竞争当中的那个抓手，你拎住了它，那什么心智生产力、弯道超车还有强军备战就全都被拿捏得死死的。科技是木，芯片是钢，拿住芯片就钢举木张。那请问美国政府补的是怎样一刀呢？1月15号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两条新规定，一条是半导体出口的新的管制措施，另外一条是把中国和新加坡20多个实体纳入了制裁清单。那这里就涉及到了新加坡啊，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香港沦落之后把新加坡当成了避风港，人润财也润啊。那么新加坡是不是就会因此受益呢？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新加坡会是继香港之后的国际金融中心啊，但现在看起来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些逃去新加坡的富豪和资本们啊，当然他们也害怕社会主义铁拳。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其实香港的黄丝蓝丝都在跑，但毕竟蓝丝这部分和中国大陆的关联很深，他们会把和中国的联系也延伸到新加坡。而且近年来新加坡那种洗钱搬运大案频发，动辄几十亿美元，也有公职人员卷入，严重破坏了新加坡的法治和清廉政府的声誉。所以新加坡的问题它就是在于国家太小，它很容易受影响，也很容易受控制。所以新加坡它未来能不能成为一个持续上升的金融中心，最近我就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新加坡它也是这样的国家，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靠向中国，这种头脑和身体分离的中小国家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啊！在中美蜜月期呢，他们可以在大国矛盾之间和稀泥，两头通吃，好处捞尽，但是在中美矛盾不断升温的时代就越来越难做到了。除了新加坡，韩国也是这种情况啊！韩国现在正在经历它民主化以来最为严重的内乱，最为严重的宪政危机。昨天在会员网站上刚刚聊了这个话题。小国之兴亡在于择交，就是你交哪个朋友，抱哪根大腿，脸朝向谁，背对着谁啊，一定要搞清楚了你现在处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可以和稀泥，以及你可以和到什么程度。小国没有试错的空间，一步踏错就万劫不复。但是新加坡不是今天说的重点啊，以后会新开一篇来聊这个话题。咱们还是说拜登的补刀，重点是半导体出口限制的新规，他把限制出口的芯片门槛降低到了16纳米，也就是说16纳米制程以及更加先进的芯片啊，是不能出口到中国、俄罗斯等国的。而且呢，只要这个芯片所拥有的电晶体超过了300亿个，也是不能出口到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那么对于已经获得了美国商务部出口许可证的这些代工厂和芯片封装工厂也实施了更加严格的标准，就包括芯片的设计商必须提供证明出口的芯片是低于16纳米或者14纳米制程这个标准的，以及这个封装工作要在24个国家之外进行，这24个国家呢就包括了中国。而且制造商最终要去核实你这个芯片里面拥有的电晶体数量不超过规定。那这是1月15号美国的半导体出口限制新规的主要内容。我查到的资料是把禁售芯片的门槛降到16纳米，虽然以前就有，但是最早是针对华为的，后来打击范围就越来越宽， 被包括进去的芯片类别也越来越宽，芯片厂家要获得出口许可证，限制的条件也越来越多。这次的重点是针对16奈米和更先进芯片的代工，比如台积电，他们不能为中国的芯片企业代工。第二条内容呢，就是拉长了受制裁实体的清单，直接原因是华为出了几款新产品，被人拆开一看，发现有台积电代工的芯片。那台积电说，我并没有把这些芯片卖给华为啊，那肯定就是有第三方充当了白手套，从台积电买进芯片以后，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转手给了华为。所以这次那家北京算能科技公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被美国商务部给拉黑了。那么请问这种拉长黑名单的做法作用有多大呢？对于限制敏感技术敏感产品被转移到中国作用有多大呢？如果说被拉黑的这家企业啊，是在中国投资比较大，行业中知名度比较高的企业，那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说，这种做法作用不大，而且以后也会越来越小。因为你看，就2023年一年，在中国国内自己卷死了的芯片企业就有10900家。那美国制裁一两百家这样的中小芯片企业好像作用不大。那就好像一大盒子一次性手套，你抽掉了面上的一两个，可是下面还有大半盒子呢啊，可备用的手套太多了。所以这次的新规呢，它其实是把审查的责任更多的转移给了像台积电和三星这样的芯片生产商，是要求他们负责起对客户的审查任务。1月15号的规定，如果再加上1月13号拜登政府出的规定，总体上来讲呢，就算是这届政府任期内超级严格的了啊。那压力积累至今，2025年对于中国的科技产业来讲算是倒运之年，一开年就泰山压顶了。1月13号拜登政府出的规定是把 AI 技术芯片的出口目的国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呢，就是美国、日本、英国、韩国等18个民主阵营的国家，全都是美国的盟国。把 AI 技术芯片出口到这些地方是完全不受限制的。第三等级的国家就是完全不能够获得包含有美国知识产权的 AI 技术芯片了。那这些国家就包括了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朝鲜等等20几个国家，与美国的敌国和武器禁运国是高度重合的。所以到拜登政府末期，美国的政策方向就是它的技术出口政策和安全政策已经完全并轨啊，这一步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当然关闭大门并不意味着没有缝隙，也不意味着没有狭小的侧门，但是寻找缝隙和侧门和大门打开啊，可以光明正大的交流，这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说制裁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堵上中国获得这些高科技产品呢？也不是，制裁从来不能达到这种目的。你看连被封锁了这么多年的朝鲜和伊朗不也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高科技产品吗？但是制裁它确实能够有效的提高你获得这些产品的成本，你可能要在黑市上花几倍的钱去买，而且买到的还不是最新的，所以这些措施也足以造成你落后了。那回顾一下拜登政府限制对中国出口芯片的这个历程，算上1月15号的新规一共有4波，限制的产品规格呢是高开低走，从7奈米制成的芯片到现在16或者14奈米制成的芯片啊，一开始呢是限制最尖端的产品，现在呢是扩展到了不那么尖端的产品。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历程呢，是考虑到了美国芯片厂商适应这个制裁得有一个过程，而且美国的芯片企业提出了一个理由，就是那些粗一点的工艺啊，比如什么20奈米的芯片、16奈米的芯片已经是成熟工艺了，如果我们不卖，中国企业咬咬牙自己也可以生产，被禁令这么一逼，中国企业来个知耻后勇、日新月异呀，就把我们给替代了，那这样的话不是害得我们白白受了很大损失吗？拜登政府一听，也有点道理，那就等等看。结果等了几年，美国政府一看中国的芯片行业既没有日新月异，也没有知耻后勇，考虑到良品率、稳定性和成本这几样综合因素，甚至中国产的16奈米芯片和国际的主流产品仍然有不小的差距啊，所以中国的电动车和智能手机等等产品仍然非常依赖台积电和三星的芯片供货。而且这么几年过去了，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和国际大厂相比差距非但没有缩小，还在拉大。 台湾国际战略研究院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大纪元时报说，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至少落后于台积电六年，而且可以预见这种差距还会扩大到八年、十年。那既然这个趋势很明朗了啊，拜登政府这种磨磨唧唧的性格也不用太担心了，我们就把制裁的门槛放低啊，由7纳米降到16纳米，那美国的芯片企业你们就卖给中国一些更落后的芯片就好了嘛，反正中国也搞不出良品，它总得进口，是不是？你们的钱照样赚，但是又把中国的科技产品整整拖后了一代，这不两全其美吗？啊，所以你看，能够让拜登这种优柔寡断的政府都能补上这么狠的一刀，那只能说明中国的科技产业自己不争气，怪不了别人。那么接下来评价一下美国的半导体出口新规对中国的影响。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的是习近平念兹在兹的新制生产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在2023年就有过一份报告，提到中国的汽车行业芯片对外依存度是非常的高，达到了多少呢？ 95%。 那种计算控制类芯片对进口的依存度最高，达到了 99%， 那基本上就指望不上国产的。存储和功率类的芯片依存度是 92%， 平均下来是 95%。 这其实非常可以理解，就是汽车这类产品的安全性要求比较高，当它自动化程度变得更高以后，控制功能的芯片要求那个良品率和稳定性就非常高了，你总不能车开着开着突然失控了，那多吓人呢。而国产芯片在这方面要不然性能不尽如人意，要不然呢就是成本比较高。而中国电动车行业从2023年以后已经进入了卷的时代，互相杀价，控制成本就变得极为重要。拜登政府自从对半导体产业也搞补贴以来啊，所以美国厂家的芯片也变得价廉物美了，也更加符合中国电动车企控制成本的需要。所以实际上在半导体这方面，过去几年啊，中国汽车行业对美国的依赖度还在加深。所以现在的出口新规对中国的电动车企来讲，那就是当头一棒。当前的存货耗尽以后，那么以后中国产的新车恐怕就不得不使用技术上更加落后的芯片了。既然这里谈到了啊，许许多多中国人非常引以自豪的电动车行业，就得再多说几句。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军在去年10月份交了一个底，说电动车的三大核心技术领域，电控、电机和电池，中国都不掌握。电控、电机、电池，再重复一遍。那这个炮呢是放出来了几个月，业界并没有什么反驳声音，那也就说明他讲了实话。车载的芯片呢是属于电控这个领域，像什么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动力控制都对芯片的可靠性要求比较高，所以就得依赖进口。中国在电动车这个赛道上目前所谓领先于别的国家，魏建军说啊，并不是别的国家没有技术，而是人家没有这个战略。而且中国的领先呢，仅仅是在于产能和市场占有率上，也并不是在技术方面。索尼本田的社长长川西泉在2023年底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中国的车商会弄很多花里胡哨的体验啊，什么显示屏很酷很炫，有卡拉 OK， 有的宽一点的车恨不得能够把冰箱都塞进去，但其实没有什么实在的技术。那在中国人非常自豪的电动车的动力电池这部分，其实目前流行的动力锂电池，它发明地是在日本，下一代的动力电池热门固态电池目前也是日本走在前面啊，丰田比较领先。那这种电池号称充一次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而且快充10分钟就能够完成。目前制约电动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主要就是电池续航里程不够和充电时间太长，特斯拉 Model Y 续航里程也不超过500公里，充电快充也要20几分钟，这是目前电动车的一个主要劣势。而你看燃油车加一次油只需要几分钟时间，目前电动车提升续航里程的主要办法是增加电池组的数量，再来呢就是优化这个动力控制系统，琢磨着怎么样提高能量的使用效率这些办法。然而固态电池呢很可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变啊，就有点类似于手机由键盘手机向触摸屏的转变，它续航里程又长，超过了燃油车，充电速度又快，就很完美的解决了目前制约电动车的两大瓶颈。那么大家觉得这项关键的技术突破会由谁先来完成呢？ 哎，目前有一个契机，就是川普上任，马上就会放开美国的油气开采，就会降低汽油价格，而且在美国对新能源车的补贴政策估计也会退出，那么电动车对传统燃油车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所以呢，这对电动车行业来讲是一个很强的刺激。保护伞被撤掉了，环境不那么舒适了，就要求电动车行业得加紧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得在实际的使用功能上和燃油车差距有所缩小，得靠产品本身的优势打开市场了。这个固态电池比起现在流行的锂电池有很多优势，它首先是更轻，在车上就能够安放更多的电池组，它的能量密度也更大，抗热性也更好更安全。那在这方面比较领先的丰田，他们的计划是在2026年实现固态电池的量产，2027年到2028年扩大生产规模，2030年左右呢是大规模量产啊，是画下了一个美好的大饼，但是大饼也不是太远了啊，2030年距现在也就五年，转眼就到了。那么你看中国的电池厂商在这方面的进展如何呢？2024年4月份，中国的电池巨头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叫吴凯，他透露过宁德时代在固态电池这个领域成熟度呢是四分，是一至九分的这个评分啊，低于一半还没有及格。计划呢是在2027年实现小规模的生产，但是依中国企业的那个秉性来讲啊，他画出的那个远景你通常不能太当真，他能够放出这个承诺啊，就已经是不知道注了多少水了，他只是让自己看起来略略落后于丰田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他也得承认落后，他不敢说遥遥领先。丰田这类车企在电动车领域的竞争方向是延续它的皮实和便宜的一贯性格，就在电池的续航能力上死磕，就往超远程上整。而特斯拉这样的企业呢，并不特别追求续航里程的提升，它主打的是自动驾驶的科技感啊，是新手和女司机的福音。它最终的目标是全自动驾驶，连方向盘都没有的，都不用司机接手的，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由远程人工操作来接手。那这是它的核心竞争力。特斯拉也有自己未来的动力电池发展计划，但是这不是它最强的领域。中国的电动车企，那么请问啊，和这些世界厂商相比，核心竞争力在哪儿呢？这个炫酷的显示屏，它并不带来什么实用价值嘛。而且像这类元素是非常容易彼此抄袭模仿的，也算不上核心竞争力。要说起来呢，核心竞争力就是一个卷子啊，就是看最后谁能够低价干死谁。照目前这个趋势来看，美国的半导体出口新规落地以后，恐怕连中国生产的特斯拉也会和北美出产的特斯拉在技术上拉开差距了，这样最终马斯克不放弃中国也得要放弃中国了。拜登的新规啊，其实它的首要目标还不是特别针对中国的电动车行业，而是针对 AI 产业，因为这个领域被认为是中美竞争的尖端领域，是为了阻止中国大陆的 AI 企业获得强大的运算能力。小粉红在这个频道经常怼我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中国不强大不先进了，那美国会犯得着来围堵你吗？啊，他指的是围堵中共啊。这其实是把美国的围堵视作是自己成就的标志了，当成一个勋章了。但是同样的技术出口管制也适用于另外一些国家呀，什么伊朗、朝鲜、委内瑞拉，那是不是他们也都很先进很厉害，应该以此为自豪了呢？事实上这个技术出口管制它恰恰是声明了技术的源头在哪儿。这个技术的源头所在国通常也是研发能力最强的国家，它才能够以此为把柄，作为经济和政治的工具。如果你看到美国对中国限制出口技术的清单越来越长，那除了说明中美态度越发敌对之外，其实说明这些领域啊，中国都不能自主。当你看到受限制技术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的时候，其实说明美国人终于搞明白了啊，中国并没有那么高精尖，就一项低标准就足够卡你的脖子了。如果你反复招致美国的技术制裁，就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你态度很反美，你获得的这些技术要用来针对美国。第二，就是你自己不掌握核心技术，这与你体量大小、 GDP 在世界排名第几、有多少洲际导弹没有关系。你可以强如苏联被美国这样对待，也可以弱鸡如委内瑞拉和伊朗也被美国这么对待。小粉红呢，就总是往自己脸上贴金，那个脑回路总是特别清奇。 美国芯片出口新规的实施还需要另外一些国家的配合。目前跟进压力最大的国家是韩国、台湾，他们是芯片的最大产地。还有呢，就是像荷兰这样提供芯片生产设备的国家。那这几个环节都需要跟进。目前来看，从美国这方面来讲啊，封堵中共的最大破口有可能出在韩国，因为韩国财团和中国有着广泛的合作，而且中共对韩国的政治经济的渗透都非常深，所以这也是朝鲜半岛在21世纪又成为大国矛盾交汇点的一个方面。这个话题呢，昨天在会员网站已经聊过了。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